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0，主导文补。马太福音6:11，维保罗牧师，2004年11月7日，翻译王兆峰。我的朋友吉米最近与一位基督徒朋友就前不久的总统大选进行了一场讨论。吉米不同意那位朋友所做的选择，认为那与他所宣称的基督信仰不符。那位朋友为自己辩护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地上发生的事与天上没有关系，政治上的决定不会影响永恒的事。你不该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显然，在这人的思想中，个人属灵的敬虔与现实世界是割裂的。他的意思是，我祷告的时候、默想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是一回事，但我的现实生活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范畴。换句话说，我相信圣经所教导的关于神、关于耶稣、关于圣灵的真理，但神的律法对我投票的决定并没有太大关系。我有我的属灵生活，也有我的政治生活，我把它们分开。然而，每个人所做的决定都直接与他的道德观有关。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吗？你不能为道德立法。其实正相反，道德才应该是立法所确立的核心。你能举出哪一条法律不是基于某种道德观的吗？我们难道不该立法禁止谋杀吗？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我们举一个看似不那么极端，似乎与道德无关的例子，所得税。有人会问，政府难道无权规定公民缴税吗？然而，这个国家的开国先父们当初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涉及道德。他们认为，向公民征税是不道德的行为。如今，人人都在谈论灵性与精神生活。最近我听了一个名为太平洋电台的节目，那是一家极其自由派的电台，但他们却非常注重灵性。他们热衷于各种宗教与异端，就是排除基督教。我曾打电话给他们，提议能否让我主持一两个小时的讨论，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让我填写申请表，不过我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如今许多人都自称属灵，但如果你问他们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关系，他们往往答不上来。然而，耶稣绝不是这样的人。在耶稣看来，属灵的事绝不与现实生活脱节。在他这段极为属灵、教导人如何祷告的经文中，他竟然提到了饮食。我们对主导文太熟悉了，以至于往往不加思考。若我们退后一步来看，会不会感到惊讶？在如此多属灵的祈求当中，怎么突然出现了面包呢？注：中文和合本译作饮食，你不是求耶稣叫你祷告，为要达到属灵的高峰吗？他为何却说起吃的东西？这合适吗？我们已经讨论过，前三个祈求是关于神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祷告的内容转向我们。然而，后三个祈求仍然与前三个相连，都是为着神的荣耀。那面包或饮食又如何与这些高度属灵的祷告相连呢？有人说，这里的饮食有属灵的意义，这面包指的是生命的粮。我不同意这种解释。诚然，耶稣曾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35。但在圣经中，当提到面包或饼或粮食，通常指的是实在的食物。耶稣在主导文中并没有使用比喻，因此我认为这里的面包指的是日用的饮食。有些人总想方设法在圣经里寻找隐藏的奥秘意义，但我认为这里说的十分清楚，就是食物。耶稣提到面包时，听众立刻明白 那是物质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对古代的人而言，这关系生存；对今日仍在贫困中的许多人而言，面包仍然等于生命本身。不像我们，为了减肥，反倒视面包为不健康食品。但在历史上，面包一直象征着生存的必须。因此，耶稣所说的面包包含了丰富的含义，不是属灵意义上的，而是日常生活上的。它代表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等基本生活所需。与其他几条祈求一样，这里也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赐给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日用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这一处，意思是今日所需，不是明天，也不是更久以后的需要。因此，这个祈求里没有隐藏的隐喻，也不许我们绞尽脑汁去解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求神赐给我们今日生活所需，就是这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简单的祈求会出现在如此属灵的祷告中？我们祈求天父的名被尊为圣，祈求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是至高的属灵主题。即使后面的免我们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带有深刻的属灵意义。那么，面包如何与这些联系在一起呢？我马上会回答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条祈求本身所包含的意义。首先，这是一个合乎中道的请求。我们不是求一个星期、一个月的饮食，而是今日的需要。当然，我们相信明天、后天神仍会供应，我们无需预先要求他证明这一点。我不需要知道明天神是否还会供应，因为我信靠他。神已经与我们立约，他绝不会失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该为将来做打算、制定计划呢？当然不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他不思想自己的将来，所以非常败落。耶利米哀歌一章九节。箴言书也责备懒惰的人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箴言六章六至八节，我们看到，为将来做准备、做计划是应当的。无论是经济上的、医疗保险上的，还是吃的、用的方面，哪怕是每天刷牙，也是为了保护牙齿，免得它们突然掉落。然而，这个合乎中道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依靠神的供应。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一切计划，可以把柜子、厨子都装得满满的。我可以每天认真刷牙，不停地清洁，保护牙齿。但是，离开神的供应与保守，我不能保证我的牙齿下一刻仍留在我的口中。离了神的能力，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那我该怎么办呢？即使我尽力准备，努力计划，也必须承认，若不是神的恩典，我的一切准备都是徒然。虽然公元2000年的元旦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成为基督再来的意象，却确实提醒了许多人，超市货架可能会在一瞬间被扫空。我当时也这样想过，一直以为超市永远都在，物资永远充足。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做物质缺乏。但我们的父母辈，尤其是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商店的货物会在转眼之间消失殆尽。我们应当每天祷告求神供应。若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星期的食物，下一个星期我们可能就觉得什么都不缺，从而停止祷告。这是愚昧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日用的一切需要都要靠神来供应。我们应当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上都存感恩的心。现在，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健康成长，心中 便充满感激。年轻时我从未想到这些，如今年岁渐长，体会尤其深切。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凡事感恩。我们对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事，都要学会向神感恩，桌上的面包当然也包括在内。我在家中常常教导孩子要真心感谢神赐下食物。每次谢饭时，我们都应当从心底发出感谢。可这并不容易，我的孩子们还是常常把不喜欢吃的食物随意倒掉。这段祷告也教导我们，若不是神的供应，我们的一切计划，所有努力都将徒劳无功。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找到工作，努力工作，领取工资，这些似乎都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我们常说，那是我自己挣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没错，但若心态上渐渐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心，就陷入了理所当然的最终。我们不要忘记，即便在做最贫穷的人，从全世界的标准来看，仍然是富有的。我家从前很穷，父亲一年只挣几千块钱。我不记得小时候穿过新鞋，家里很长时间没有电话，电视机也是很晚才有的。我没有自己的房间，上大学靠的是田径奖学金。同宿舍有两位来自牙买加的同学，人很好，也很幽默。有一次，我向他们抱怨自己小时候多么贫穷，他们笑着对我说，小维啊，你说你小时候没穿过新鞋，可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连鞋都没有。你说你爸爸一年才挣几千美元，可我爸爸连几百块都挣不到。你没有自己的房间。我们连一片瓦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贫穷。那时我才明白我错得有多离谱。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其实是富有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吃的，而是吃的太多，甚至需要减肥。我想，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得财富的力量。无论你多么勤奋，都要明白，使你得财的能力来自神，而不是你的聪明或才能。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勤奋就生出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觉得自己配得这一切。要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人比你更勤奋，更吃苦，却仍在饥饿与无家可归中挣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切都是应得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寄宿在别人家中，既不拥有那房子，也不用付房租。但时间久了，他竟以为自己就是房子的主人。我们所得的各样生活所需也是如此。虽然神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我们必须永远祷告求神供应，永远对神存感恩的心。前面已经提过，主导文中用的都是我们，而不是我。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几年来，我的大女儿一直在资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女孩。我们每天都为那个女孩祷告，求神赐给她每日的生活必需，更求神怜悯她，赐下救恩。关于这条祷告，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讨论，但我想先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在这篇如此属灵的主导文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看似平凡的祈求？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早已陷在理所当然的最终太久了。我并不是要批评富人，而是想解释，为何主导文中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似乎没什么意义，我们把下一餐饭看作理所当然。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写照，他们总以为一切都是应当的。箴言三十章八至九节说，求你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中有多少人曾真心祷告过这句话呢？对我们这些从小在富足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正是我们应当常常祷告的。这句耶和华是谁呢？的意思就是，我为什么需要依靠他？当然，这还没有完全回答那个问题。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说，主导文中之所以有这条求日用饮食的祈求，是因为今世的、物质的事都有其永恒的、属灵的目的。当你走向投票箱的时候，不要以为这只是政治上的、眼前的事，它同样影响永恒的事。正如耶稣所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当然知道这话有其上下文，但它的原则不变，地上发生的事会影响天上所成就的事。当我们以祷告摇动神恩典之树时，我们盼望神使那可见的果子坠落。当我们向神求面包时，我们盼望他像赐下马哪一样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享。但这些可见的果子，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他们本身，而是要使荣耀归给神。我认为威米斯特信仰告白第二章第二节关于神属性的陈述写得极为精妙，一切生命、荣耀、美善和祝福都在神里面，也都属于神。神自己是完全满足的，不需要依靠他所造的任何被造之物，也不需要从他们得荣耀。唯有在他们里面，借着他们，向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自己的荣耀。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一切生命的存活都在于他。他在万有之上掌有至高的统治权，借着万有，为了万有，并在万有之上行他自己所喜悦的事。万事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无物的，不依赖任何受造之物，因此没有任何事物对他是偶然的或不确定的。无论是天使、人类还是其他被造之物，都必须按照他出于美意的旨意来敬拜、侍奉、顺从他。神并不是坐在天上，耐心地、被动地等待我们来荣耀他，那将要等很久、很久。神是借着我们荣耀他自己的名。因此，尊他的名为圣，他的国度在地上扩展，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他伟大而荣耀计划的一部分。然而，要使这一切真正成就，他的儿女们就必须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宣讲他的话，施行他的圣礼。这些充满属灵意义的圣礼是摆放在物质桌子上的，他们本身也是物质的柱指圣餐。待会儿我们领受圣餐时，你们就会触摸、品尝到他们。但他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着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衣、食、住等生活知识往往习以为常，以致陷入理所当然之罪，根本不去思想这些其实也包括在神的计划之中。或许当我们祷告时，想到在中国、印度、东欧国家那些为基督的名受逼迫、受贫困的弟兄姊妹时，主导文中那个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教会的建筑、牧师、传道人等。当我们祷告这一条时，也同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我们祈求神供应我们的物质需要，而当我们得着这些供应之后，就必须成为这些恩典的忠实管家。耶稣在地上生活时是一个真实的人，有着真实的饮食需要。那种只强调属灵知识，却忽视神创造之功中可见物质的观点是片面的。耶稣是生命的粮，但这并不是否认日用饮食之粮，因为要宣讲这生命的粮，人同样必须吃那日用的饮食之粮。